真恩赐给我，我不以此好歹风声好地，不知仁爱为上帝一切，不能不能不能满足我，我要抵住自己，愿主愿主将自己交托我，天地灵感动我，使我像是活物，忠心完成主使命，多快乐。
蔡天父，感谢赞美你。今天借着上章的一节的圣经，让我们正式从圣经当中得到帮助。今天正式看到网上的14章，看到主耶路伯安啊，是利用主啊，最后这个家庭啊，这样的惨败啊，因为他不听话，他不受教，一次次的恩待他，一次次的做啊，神怎么样教导他，使他使得各方面得到，但是他都没有吸取教训，没有听从的话语，也到最后是这么的一种光景，是我们大大的受教。也看到罗伯安，他没有遵循主的道，他真道只有3年强盛，到最后还是拜偶像，陷在罪里面，都是我们的警戒。主耶稣啊，今天啊，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啊，像这个孩童一样啊，能够把无柄鳄鱼线放在主的手中啊，一直做这么多的人啊，5000人啊，不但是这男丁啊，还有妇女孩童啊，有几万人都能够得保啊，是一个耶稣本身的付出摆上，也是这个孩童的摆上啊，叫我们也有摆上啊。我也感谢赞美你啊，今天特别讲到生命之道啊，讲到主就是生命的粮啊，我们快快的主的面前蒙恩啊，得到主的本身啊，得到生命的粮啊，我们常常为必坏的食物的劳力啊，因为永生的劳力啊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啊，这个圣经非常难懂啊，就你的道怎么中间运行啊，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啊，你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啊，叫愚人得以通达，让孩子一无所有啊，我发觉自己啊，好多这种不懂啊，的话那么的深奥啊，求你向我们解开啊，我也感谢赞美你啊，都真是你恩高的高我孩子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你，宝贝人是洁净孩子灵魂这一切的亏欠，求你真理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，无尽人之间耶稣在这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主内主内平安。今天呢，我们刚才就是也祷告过了今天圣经呢在网上的14章，我就说受教，受教就是这两个网呢，都是我们受教训，受教。那么对到那边去呢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心，就是信从。你信耶稣，顺服耶稣，你就会得到宝贝，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啊！在约翰福音啊，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啊。今天想到主耶稣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，他就是真粮，他本身就是生命的粮。耶稣讲到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边去。在约翰的第7章，他就是生命的活水。所以使徒约翰把这个约翰福音、约翰1、2、3书都讲得非常的透彻，耶稣真的是光，是生命，是吧？好多话都是讲到生命这些话啊，所以今天啊非常重要，是信仰的基本要道啊。如果说你没有得到主的本身，没有得到生命，其实呢信仰还是空的。所以今天就在这信仰的一个实质的问题，你有没有到主的面前来？犹太人都退去了，今天这么多的人退去啊，但是除了犹大以外，这11个门徒都是坚信的跟随主啊，对主的认识啊，都以彼得为代表的。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归从谁呢？我已经信了，因为你是主的圣者。弟兄姊妹， 信仰考试多少次，我还糊里糊涂啊，真的要对主的一个深刻的认识啊。好了，接下去我们就看圣经啊，列王记上的14章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啊，第一节啊。那时耶路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，弟兄姊妹啊，为什么病呢？第一节，耶我们的神也是为了管教啊，那个耶路伯安。你看耶路伯安啊，我想想这个人真是不肯悔改，死不悔改的。为什么啊？从11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啊，就是神对他的一个要求啊，因为这所罗门这样的犯罪以后，这国就分裂了，所以就把10个支派呢就给了他啊，所以从啊35节啊里面就讲到啊37节，在7章30节，我必拣选你，是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像我仆人大卫所显的，我就与你同在，为你立坚固的家，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，将以色列人赐给你，我必因所罗门所显的是大卫后裔受患难，但不至于永远啊。所以呢，就看到接着啊，这个先知对所罗门对那个啊，就是耶路伯安这样的应许啊，你要听话，你的家就永远，你的国要永远，你要效法大卫，一再就说了。但是有没有？他没有啊，是吧？还有13章，昨天啊刚讲过的啊，当啊那个南国的先知啊，也是神的爱啊，就是南国的神人来奉耶和华的名啊，来到伯特利对耶路伯安呐、啊，你看。因为耶路伯安正在堂堂要烧香啊，神儿就奉耶和华的命向他呼叫嘛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啊，听听啊，教导教训这个啊耶路伯安啊，因为他在拜金牛犊嘛啊，听什么呀啊，他就讲到一个预言，300年以后才实现的，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，300年以后的。他必将丘坛的祭司，就是你在上面烧香的，杀在你面前，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边。你看这样的讲是吧？当日你看那个这场必就破裂了嘛。结果你知道耶路伯安怎么说啊？把这个绳子抓住抓住，当他的一伸手的时候，好吧，他马上就就忘不就不能枯干了，不能忘背啊，用什么？他就向神人说了，你为我祷告啊，结果手就复原。他有没有受教？没有啊。所以今天啊，神又借着他的儿子的病来管教啊。所以呢第一句话，第一节，儿子生病神爱管教，儿子生病神爱管教。2到3节，耶路伯安对他的妻说，你可以起来改装，世人不知道你是耶路伯安的妻，往示剑去，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，他曾告诉我说，你必做这里的王，现在你要带10个饼和几个薄饼和1瓶蜜去见他，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几节圣经，我们看看耶路伯安为什么叫妻子要改装呢？他自己明明去也可以，因为你他没脸去见这个先知，因为先知跟他说的，你要效法大卫，大卫的信仰他是多么的纯正，列王以他为标准的弟兄姊妹啊，向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啊，他在啊最后的时候，在圣殿里面怎么样为圣殿奉献他自己的啊最困难的时候的经营，而且建立了24小时的祷告帮、守门帮、诗歌帮，合乎神心意的。所以大卫是正遵行主的道的，秉公行义的，你要效法大卫。所以他今天无脸去见这个先知啊，所以呢他你无脸见呢还在假装，所以一个人啊假装是很可怕的。用什么？我们就诚实，主啊我有罪，我这方面我胜不过啊，我们讲到这个弟兄也不是一样吗？他就是 没有面对自己的问题，觉得对的对的，一直就十几年以来就是牢在这个破口上起不来。为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破口的，有弱点的，在哪一点你觉得自己胜不过，你要求的一些祷告，神啊，我这方面胜不过，你要救我，神会救你的，弟兄姊妹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啊，一定是这点很重要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周姐也不是为什么他现在他说那天就讲啊啊，当然找到嬷嬷姊妹对他一个爱的激励啊啊，他就觉得自己呢，哎呀，以前啊在这里乱说乱说啊，一到这里他就是里面有气啊，现在呢神把他转过来了啊，这是神的工作啊，我在这里现在非常刚性乐意，以前都恼火的，这是什么神改变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今天你为什么你会不敢啊？里面有假冒，里面有罪，还不肯认。那个亚西亚就是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吧？那个耶罗波安就是这样的人，不敢见先知啊！啊，想没想知道儿子就得了病怎么办啊？那么这人类也不敢见，所以现在对我们都是提醒啊，我们有错，你就是诚实的讲，主，我这方面我真胜不过，我有罪，求你赦免。啊，有悔还要有改，这样很重要啊。那么就是呢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因此呢，就是他有对不对啊？这么跟他讲，他不改呢，不敢去见啊，还有假装啊。所以二到三点，不悔改装，利用限制，不悔那个悔改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啊，每个人都有亏欠，我们也是向神回转啊。回转不是上这个课吧，就在今天呐，要趁时机啊，不然到没时间了，弟兄姊妹。好了，他在一个表面上啊，薄饼啊，十个饼啊，那个神要你是这个礼物嘛，神要你是我一颗心呐、啊，一颗心呐、啊，所以税吏跟法利赛人的祷告，你看在路加福音十八章，那税吏连望天都不敢。捶着胸啊，他说：“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着自己是个罪人啊？我们要这样的话，神就称你为义了。不像那个法利赛人，又说自己献上十分之一啊，又是啊坚持祷告，不还控告别人？不是啊，今天神叫我们就是要悔改。”天天说悔改，天国见人们要悔改，施洗约翰这么传，耶稣也这么传，对我们同工，对我们的信徒都是叫悔改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不悔还改装利用限制，看四到六节，罗伯安的妻就这样行，起身往示罗去，到了亚西亚的家，亚西亚也年纪老迈，眼目发紫，不能看见。弟兄姊妹，肉眼虽然看不见，灵眼很重要啊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也一天先是一天。我常常对爱管理做勉励，我们怎么建筑，我们怎么交账，你的年老的手真的不能糊涂啊啊，痴呆了就没命了。我们要常常预祝交通，常常认罪悔改，神就与你同在。所以他眼睛看不见，但是灵里清楚。为什么神会指示他？因为祷告多，因为跟神的关系好。我问是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弟兄姊妹啊！啊，他说耶和华先小玉亚西亚说，耶路伯安的妻子来问你，因他儿子病了，你当如此如此的告诉他，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。神启示他。我们做的是说神的话语，如果天天在你里面光照提醒指引的话，你这个人就好了。我多少的我们圣经也熟悉，也知道不是的，现在主的话化作我们的生命，当一个房间主的话领到了，你就有方向了。主的话就是脚上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我们的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现在上面都讲到了。所以今天我就非常重要与主的关系啊，就指示他，所以求主也指示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每一件事情该做不该做啊！我们真的求主了， 来引导我们啊。啊，我们常常到那个时候，脑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啊。那他刚进门，亚西亚就听见他的脚步的响声，响声就说：“耶路撒冷的妻，进来吧，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？我差遣，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。”好了，四到六节，不为权势，永传神言。耶路撒冷他是一个王哎，他不为权势，怎么样啊？永传神言，而凶言告诉他，啊，他就凶事啊，告诉他。好，七到十二节，你回去告诉耶路撒冷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我从民中将你高举，立你作民以色列君。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配做王吗？不配的，他不是大卫的后裔啊，是大卫的臣子啊，是啊，不是这个这一条线下来的。弟兄姊妹，哎，但是呢，你看，神告诫你，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，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，遵守我的诫命，一心顺从我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你竟嫌恶，比那你在先，在你以前的更甚，为自己立了别神，做了偶像，竟牛犊啊，惹我发怒啊，将我丢在背后啊。其实是三章里面借着啊南国的一个神人，就是来告诉他300年以后约西亚南国兴起来，当你北国的确实是这样啊，是啊，就是叫他要悔改啊，不能拜金牛犊啊，是吧？你看上面你看在前章33节，这事以后耶路撒冷仍不离开他的恶长路，不受警戒，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，凡愿意的他都怎么样分别为圣，立为丘坛的祭司。哪里分别为圣啊？这是叫耶路撒冷的家陷在罪里啊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出面，已经讲了，渐渐正的就要叫实行了，执行这个命令了。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路撒冷的家，将出耶路撒冷的男丁，无论是困住的、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啊。你看，无论做奴仆的、不做奴仆的，反正是你家里的啊，这些啊男丁都要把它除灭啊，剪除啊。我必除灭耶路撒冷的家，像人除尽粪土一样啊。你看，像粪土一样啊，没有葬身之地啊。凡属耶路撒冷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弟兄姊妹啊，一个人没有葬身之地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，你的脚一进城，你的儿子就必死了，就必死了。七到十二节，万恩被盗，结局悲惨啊！昨天说的圣经今天就应验了，结局悲惨啊，就耶路撒冷正死了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今天叫我们真的不能忘恩啊，你忘恩的开始就是你堕落的开始啊。所以今天忘了背上结局悲惨。好，第13节，以色列人必为他哀哭，就是为他的儿子，将他葬埋，防守耶路撒冷的人，唯有你看，唯有他得入坟墓，因为在耶和华家中，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献出上献啊，只有他能献出上献，正献主的道啊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13节，圣别，你看跟这么多的人，圣别遵道，主内安息啊，圣别遵道，主内安息。在以赛亚57章1到2节有句话，在以赛亚的啊57章1到2节，圣经怎么说的呢？一人死亡，无人放在心上，前生人被收取，无人思念。好了，这一人被收取是免了将来的祸患，他们得享平安，进入坟墓的意思。还有 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歇，我有了。所以今天一人被收取的免了将来的祸患。所以他跟阿师这样圣别正道，主内安息啊。好，十四到二十节，总十四到二十节，我们看一下啊。那么啊，四到二十节，耶路耶和华必定立以往治理以色列，到了日期，他必建筑耶路巴尔的家。那日啊，那日期已经到了啊。其实神就兴起啊啊巴萨来出面的，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，使他们摇动，像水中的芦苇一般，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，分散在大河那边。这就预言到北国要被掳到亚述啊，用什么？因为他们做木偶，惹耶和华发怒啊。耶和华啊，因耶路伯安所犯的罪，又是以色列陷在罪里的，陷在罪里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给仇敌啊，交给仇敌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当时不是被掳嘛啊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看到啊，就是啊那个还没啊，接下去还没。那么在箴言二十九章的第一节，我觉得这句话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就是提醒啊，就是箴言圣经了二十九章啊，我们看一下第一节，二十九章的第一节，圣经怎么说？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应着景象，大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哎，无法可，只有这样的一个结局临到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受警戒，整个以色列国家就交在仇敌的手里了。你看耶路巴尔的妻起身回去，到了得上，刚到门口，儿子就死了，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，为他哀哭，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，唯有他能够见到坟墓，大家都会纪念他的，是吧？耶路巴尔其余的事，他怎么样征战，怎么样做王，都写在以色列的诸王记上。耶路巴尔做王22年，就与他的列祖同岁，他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。弟兄姊妹啊，那么我们还哎呀还读20节啊，14到20节，谢明与罪交给仇敌啊，交给仇敌。因为我已经讲到结局非常多，讲了七到十节都预言，现在就讲到，因为谢明于罪是交给仇敌了，国家要灭亡了，交给亚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受警戒啊，今天的耶路巴尔成为我们很大的警戒啊，他就是啊，就怎么样啊，为什么要这个金牛犊啊，一个道是吧啊，在一个伯特利为什么要这样啊，他就是怕失去自己的政权啊，就这样，结果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损失，他自己的结局啊，家人都真的非常给我受警戒。21到28节讲到南国了，犹大国罗伯安的事情了啊。罗伯安的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，他登基的时候是41岁，在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所啊所选择立他名的城，他做王17年。罗伯安的母亲叫拿玛，是亚门人。一再提到下面最后的也又提到，为什么提到？说明母亲的教导很重要。那母亲怎么会是亚门人呢？就是所罗门娶了好多外邦的女子啊，所以是亚门人。那么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犯罪触动他的愤恨，比他们的列祖更甚，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，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啊，国中还有娈童，就是同性恋啊。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，行一切可憎恶的事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怎么样？你这个罗伯安啊，你真是忘恩啊！还有两个支派 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给了罗伯安，你应该真的你要好好的把自己的国啊，要怎么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啊。在圣利记十七章都讲的，君王要抄录律法书的，你平常要诵读，还要尊道，领民尊道的。但是你今天却效法这些外邦人，选一切可憎的事，又是拜偶像啊，弟兄姊妹。那么我在说啊，就是在历代之下十一章里面，罗伯安曾强盛双年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因为在历代下的是一章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历代下是一章，我们看一下。历代之下的是一章，是一章，我们看一下，在第五节，我看看啊，历代之下的是一章第五节，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，在犹大地修筑城邑啊，为保障修筑伯利恒、以堂等等等等啊，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。罗伯安又兼顾各处的保障，在其中安置军长，又预备粮食油酒，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，却使城极其坚固，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啊。这是再看下面，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啊，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是因耶路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，不许他们供祭司的职奉啊，他们要立房民嘛啊，侍奉耶和华。罗伯安耶路伯安为丘坛，为鬼魔，你看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。以色列各支派中，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，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，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啊，这样就坚固犹大家、犹大国。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商年，因为他们商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。你看，但是他有没有都遵守？没有。看罗伯安娶大卫的儿子耶利木的女儿啊马哈拉为妻，又娶了耶西的儿子伊利亚的女儿亚比还为妻，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啊，有这么多。还有讲到了罗伯安娶十八个妻，妻立六十个妾，生了二十八个儿子，六十九个女儿。这里就讲到他，而且为他们儿子多寻妻子。那这叫做罗伯安是强盛上年啊啊，所以最后他就变质了嘛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啊，再翻回来啊。那么二十五节，罗伯安王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法就上来攻取耶路撒冷了，夺了耶和华殿的和王宫里的宝物啊。你看本来所罗门当时的宝物多多，金盾牌金蛋牌那么多的，尽都带走，全部带走，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了金盾牌，交给十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。王每封进耶和华殿，护卫兵就拿这盾牌随路将盾牌送回，放在护房啊。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了啊，一种光景啊啊。还有你看罗伯安气的时候，仿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啊。那么我是从21-28啊，21-万恩行恶受神审判，万恩行恶受神审判。接下去他不受警戒，还在征战呢，跟被国啊。我刚才读了啊，上世纪罗伯安与耶路伯安那是主动的，他写在前面。罗伯安和耶路伯安时常征战，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列祖的坟墓里、坟地里。他母亲又讲到，讲他嘛是亚门人，他的儿子是亚比亚，也就是亚比亚继续他做王。弟兄姊妹，从这里 我们今天这一章圣经就看到两个王是我们的警戒啊，都有神的应许，但是他不听啊，是这样啊，所以呢啊，这么讲叫我们啊受警戒，受警戒啊，所以29到31节不受警戒，血气正上，还在正上啊，兄弟不能够正上的，是吧？是这样，因为罗伯安我们都讲的有一，他不是啊，是三章里面就讲到嘛。啊，他们失去人心了嘛？当时那些啊，耶路伯安为代表的人啊，就对罗伯安说嘛，当然没有分开的呢，对他说啊，你爸爸给我付的额，你给我轻一点。他跟老年人说，老年人说你要用好话回复啊，用你爱心啊，他不就跟上面人商量，他就说我的爸爸用鞭子，我用蝎子的鞭，我的啊。大拇指比我的爸爸的腰还要粗，就失去灵性了，是吧？结果还那个啊，亚多兰不是服苦的，还叫他去征战，结果这个人就死了，再回来，是不是？后来那个时候神又化灵到了，他还要去征战，就是你不要去征战，就是他结果听了，就这些我就讲到他强盛上年了啊，但是。我们对我们一个境界，我们真的是一生一世来尊道，恒尊主道，恒在神的恩当中啊，永存不是一段时间啊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将来怎么见主啊？啊，是一生一世要遵行主的道啊，啊，不然的话我们交不了账的啊。好，不守警戒，学习正当，看下面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啊，这一章有71节的啊，我觉得真的很难讲哎，求主带领啊。好，你看1到5节，这是以后啊，因为也是在第5章里面已经讲到好多的真理啊，啊见证了啊，就是说为耶稣的见证啊，有放的都见证耶稣啊，讲了以后，那么。也是继续做工作，还要讲明这个圣道。那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啊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的病人身上所显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弟兄姊妹，那么耶稣经常在加利利海渡来渡去的啊，因为他从加利利海渡过的就是加百农了，他常常在加百农呢。啊，先神迹教导很多的啊，是这样啊。那么耶稣呢，这些人为什么要跟耶稣呢？又是看了他在病人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对我们来讲，正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。提醒我们，不是说因着神迹来跟耶稣，而且你也奉跟不牢。你看今天许多人退去的，仅仅是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生命的粮。他就生的活水，你是跟耶稣的本身，不是因神迹。你看神迹启示在我们身上写了不少啊，甚至大家都很爱主人，没有啊，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就是生命的改变，这是神迹啊。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神迹啊，为我们定十字架成就救恩就是神迹啊。所以因这个神迹，你要也信接受他。但是他们看啊，赐平安得保等等啊，神奇病人好了，就跟随他。耶稣就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进乱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：“就是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？”从这句话就看到耶稣蛮有怜悯啊，这些人跟来，他总要教导他们，是先要给他们食物的供应，怎么这么来？这爷爷渡过加利利海来找他嘛啊，所以呢就是啊，就是人肯定是也是饿了，也是非常体恤的啊。他说他是对腓力说嘛，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知道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样行。腓力回答怎么说？就是20年的银子的饼，叫他们各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两万人吃的20年银子是一个人半年以上的工价，是200天的工价，20年银子也是不少的 也银子捐了这么多也不够，吃一点也不够，这费力会上的了，要这么说啊。妻子也是就适应了，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爱心呢、啊啊、那么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啊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，两在微英文里面原文就讲小鱼，还不是很大的饼了，大麦的小饼，这是英文里面这么说的，不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还说什么呢？啊，就看到这里啊，嗯，一哦，细一到五啊，一到五线啊，一到五，众人饥饿，阻碍体恤，嗯，他在问我们从哪里来兵？哎、啊，耶稣举目看这许多人，就对腓力说，啊，这里就是耶稣的体恤担当，众人饥饿，阻碍体恤，那边呢？也是个爱，儿子生病，神爱管教。好，六到九节，六到九节我再总结一句话，我刚才读了啊，先读到第九节了，上面都是不幸嘛啊，还算什么呢？啊，六到九节，不及主心，小信无爱。一方面小信没有信心，耶稣哪里不会做吗？是吧？还有呢，没有这个爱，对到那边去呢，就。队长啊，就看到这些啊，就是言路不昂了，他不悔改，还要装改装，利用限制啊，多么可怜啊！所以今天啊，我们要体会主的心意啊，你要体会主的心意的人，你会悔改的呢。要主耶稣就注重悔改，忧伤的灵痛悔主必不轻看啊。所以今天门徒也是。啊，看到他的软弱，啊、小信无爱。好，迟到十四节，迟到十四节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叫众人坐下。”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了。数目约有五千。啊，耶稣就拿起饼祝谢了。其实，在马太福音啊，那个里面已经都讲到啊，路加马太福音十四章。十三到二十一节都讲到的啊，哎，都有好多，嗯，都有讲到。那么，就他是掰开的，要掰开的啊，就坐下来，就分给那坐在那里的人。分鱼也是这样啊，分鱼也是这样啊，那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你看，所要就是每个人都吃饱，嗯、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。”有糟蹋的，就是呢，这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四福音都记载，为什么重要？还有从这个五饼二鱼当中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耶稣的体恤担当；第二个，就看到怎么样啊？就是孩童能够奉献出来。当然五饼二鱼第一个是指的耶稣本身，他就是破碎，是吧？破碎自己的，对我们来讲要下把这个孩童啊，你能够放在主的手中，你愿不愿意啊？就是呢，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人啊。如果说你愿意放在主的手中，那我成为别人的祝福了。我自己真是有体会的，比如说我们去讲吧，我们能讲什么呢？年纪也老迈了，但我神啊，你会做五饼二鱼的工作，我放在你的手中，你就自己没有，结果神使用你的时候，你得到讲出来，许多人会受感动。好多都是这样啊，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，我们许多的事工要经过神的祝福的，神不与同在，你能做什么？就是呢，你放在手中，你愿不愿意放在手中？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保留自己，不愿意放。不愿把自己整个摆上一个、啊、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讲到有一个弟兄，他正好在考博士这一个功课，三个月都在准备了，但是他是一个传道人，他会传道啊。当时他觉得哇，我怎么道上说不力量，神就说你愿意摆上吗？你愿意不去考这个博士吗？ 他说我这三个月在那里学习就是为了这一天，他在挣扎在挣扎，最后他说明天礼拜一要去考试了，礼拜天他终于得胜了。那天去讲道的时候，神给他力量又做见证，整个会场哭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放在主的手中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是一个教训，你愿不愿意？弟兄姊妹啊，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剩下十二个篮领税不要造他？十二个篮子带着带着十二个月，每一个月都有恩典哎。我们不要把小恩典都埋没掉，所以我们是一月属恩的时候，哎呀我今年都没有什么恩典，每天每月都有恩典，你不要糟蹋哎，你不要啊轻看主的恩典哎。所以有个同学对我说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弟兄姊妹啊，平平安的度日就是恩典啦。所以今天不要糟蹋哎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和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装满十二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子，神迹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界来的先知啊，不就是先知，他是弥赛亚基督啊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些人只想耶稣当弥赛亚啊，也想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是政治的弥赛亚，推翻罗马的政府，让耶稣成为犹大人的王，他是这样，你知道吧？连门徒也是这样啊。好，吃到十四节，舍己破碎，万人吃饱啊。就对我们来讲，你愿不愿意呢？啊，就是舍己破碎，万人吃饱。对到那边去呢，就看到啊，今天啊，亚细亚不畏权势，是一个舍己破碎的人，你不怕权势的。还有用穿神眼啊，你这样用穿神眼，万人吃饱了。我传出的信息，你传出来的传出来，许多人得到勉励提醒啊。好，四五到二十一节，四五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祷告了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为什么？他不是现在这世界的王啊，他是将来在千年国度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而且耶稣要在我们心中做王的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他们强逼他就是做政治的弥赛亚，推翻罗马政，他是这样的，所以耶稣就退到山上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啊下海上海边去了啊，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上讲的更详细啊。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，他肚子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，因为加利利海就是常常风，就是有风浪的啊。这样门徒呢摇橹呢约行了十里多路了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了，静静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地方，就马上到，因为耶稣是驾驭海和风浪的。弟兄姊妹，很奇妙的呢。所以在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节，还耶稣在海面上的时候，彼得就说，主啊，叫我也到你那里去。耶稣好，你下来。他不在海面走走走，没走多少路的，马上一看到风浪，沉下去了，看环境了。耶稣你小心，他当时他好，耶稣救我，他一叫耶稣就把他啊提上来了，救起来了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耶稣救我啊。所以那章啊记载的更详细啊。好，我们看到十五到二十一节，恭候隐藏训练门徒，恭候隐藏啊，马上就独自退了。还有训练门徒，记得海浪啊，也是常常这各方训练门徒啊啊。所以今天的门徒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信仰啊。是这样啊，那么对到那边去呢，就对到耶路伯安啊，万恩被盗，结局悲惨啊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耶稣是恭候隐藏啊，他万恩了， 啊，所以今天呢这么结局，是门徒被主训练以后，真的一个个成为精兵啊，啊，那是为主殉道啊，他们是这样啊。好，接下来是22到26节，22到26节，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啊，只有一只小船，又知道耶稣没有从他的门徒上船，你看他们都非常仔细，也非常详细的知道耶稣，哎，没有个门徒去他都知道的，他这个他一定要去找耶稣，因为吃饼得饱又要这个也做王多好啊，是吧，乃是门徒自己去的，然而还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福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，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，就往加百农去找耶稣了，既在海边就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几时到这里来的，哎，这怎么你一下子就来到这里，因为耶稣他是神也是人啊，是吧，那么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，今天讲的四个实实在在，昨天也讲的，今天有四个，我实实在在的告，这是个宣告啊，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啊，弟兄们，不见了神迹，这个神迹是耶稣的本身，你知道吧，但是他们就是为了吃饼得饱，就是对着我们来讲啊，你信耶稣的目的为了精神的好处，还是为了灵魂的永生啊，现在这个问题很重要的，恩典福音就是这样啊，今天你求什么得什么，不是的，今天是为了什么，为了得个这个永生啊，今天这个非常重要，主要是就是生的粮要得永生，就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呢，不然的话你都搞错掉，就是为了信的病得医啊医好啊，生活好一点，我求什么，不是的，弟兄们，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都讲到，你不背着十字架更是不配做主的门徒，哎，进神的国是经历许多的艰难的，都明明跟我们讲的，这是信仰，哎，有些人不是的啊，病得好了什么，所以我有个表姊妹嘛啊，她的姐姐说她的肠癌，她说耶稣会医的，会好的，专门讲这个，但是神医不医我们不知道，神在受术是神定的，结果他没有好，他就灰心了，你在神哪里是活的，我都没有叫平安啊，结果我们那边教会就派几个人去到他家里，最后他就不信了，因为他是我的表姊妹呢，我就进去了，进去呢我就对他说了，我说王荣，他名字呢啊，我说你呢，你知道你的病会死了，我现在就是跟两条路，你要去啊，你要去地狱呢，你还要去天堂，就摆在面前给你选择，我就明明对他说的啊，我说后来想想，那当然要到天堂，要到天堂你就请耶稣，你现在就说你请耶稣还不迟，而且受洗归入基督，向撒旦宣告，后来他愿意了，愿意我就把长老他们都叫过来了，感谢主啊，他说问我的丈夫，第一次叫他别受洗他，他不，他丈夫不肯啊，第二次我就去问他丈夫，他丈夫给他自由那个，感谢主啊，这个受洗以后神迹出现了，他马上对我说，他跟大家说我的头释放了，本来都捆住一样，他说我有罪呢，别人来的时候我都厌弃你们叫我开门开门，我人都这么软弱了，他说我有罪啊，就是呢的永生，所以今天我们信仰非常重要，多少人传都传不对啊，我就讲这个例子，所以22到26，为的好处逼主作王，为的好处逼主作王啊，那边是讲那个啊耶路撒王的孩子，他唯有这个儿子圣别尊道啊，一个是为主为的好处，这边是圣别尊道，主内安息啊，你逼主做王你还有安息的啊，这个王不是世界的王给你制定的法，为的好处乃是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是我们救赎的主，是我们生的主，这我们要认识啊，现在信耶稣的人
好多人没有蒙恩重生，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好了，接下去27，从27一直到59都是这永生的问题，都是讲什么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，就是这个主题。你看下面，不要为了鼻坏的食物劳力，鼻坏的食物就是为这些饼啊食物的东西啊，我们现在为吃上的好处就是鼻坏的，你房子最好会烫的，有没有用啊？你什么东西物质的东西都会啊，一下子就会没了的，弟兄姊妹，一些有形式的东西都要被火烧啊。所以说你不要为鼻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生命的粮，这就是主的话。那么就是下面就说了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人子就耶稣啊，耶稣说我就是道的真理生命啊，他就是生命粮，他赐给你啊。好像前天圣贤不是第三章不是讲到吗？第四章是吧？撒玛利亚妇人，你看耶稣给他的七个回合啊，讲下去，他得到了活水了，把水管子把它放下来，就是什么得到了。所以今天啊，他说，因为人只是父所验证的，所验证是神所证实的，是神所差来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就这个意思。下面怎么说？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这句话是按上面的上下文的啊，他们就说到，哎，你说不要为避讳的食物劳力，要为啊那要为那啊存到永生的食物。那什么是永生的食物呢？那是不是要我行什么呢？他是接这句话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你知道吧？我昨天听这个什么事讲的，我问他有几个问题，他很忙，结果他就我也手机关了，我夜里后来我是3点钟起来，我还没我祷告以后，哎，他有几条信息了，等等我给你们听，我说真要紧啊，上下文，他说按这个话来说的，你这个话题说的，他说他以什么？那我要得这个不朽坏的这个食物，那怎么办啊？是不是我行出什么东西啊？我行为啊，我去努力啊，就这样，针对这个事情。结果耶稣就说了，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所做的功啊，就是你接受，你信，这个特别要紧，你信，你接受，就是做神的功啊。他们以为，哎呀，我去努力，哎，他们都是在说嘛，你行为得救不是这样吗？耶稣再一次的跟他说，就说这话了。他们又说啊，我到了20到40啊，27到40啊，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就信呢？第一个他是吃饼得饱，第二个要用行为，第三个什么要行神迹了，用什么呢？什么是神迹，叫我们看见你就信呢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他们又说了，我们祖宗啊，在旷野吃过玛拿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众从天上吃下粮给我们吃。他意思什么意思啊？你呢，吃饼得饱呢，好像这个饼呢，你会化多起来，多起来。但是你看啊，他说摩西啊，他把粮食都吃下给我们啊，这当时不是吃那个玛纳嘛？吃玛纳，他说你呢也心生气，就直接从天上下，他就是想看这些，你知道吧？结果呢，耶稣就又说了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，你看，就宣告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吃的，就是说你那个当时吃玛纳也不是摩西，是神赐的。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，真粮就是指基督，就是耶稣呢，耶稣就是天上的粮。意思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，所以我你信耶稣你就得到真粮了呢，得到生命的粮了呢，这种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个道很难讲的，就是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啊。有耶稣啊，你就信耶稣你就得真粮了，他就是生命的粮啊，因为神的粮就从天上降下来，赐生命给世界上的人啊。摩西还是给那世代， 就是以色列，现在耶稣是给全世界的人生命的粮给你们啊。他们说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啊，那么的他说好，你就赐给我们吧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再者你要到我这里来，就是一个责任啊。耶稣赐下来，你要到的，你说你不肯来信耶稣，你怎么到啊？就圣道难救不信的人，你不信你怎么得到啊？你要到耶稣来，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，到我这里来，不是这样吗？是吧？你福中不是用错，活水的江河啊。用姊妹，上次五节是非常重要的话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来，你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是我们心灵啊，必定不饿。信我的人永远不渴，你一定有经历的。你只要到主的面前来，我们好像我们在主的那些祷告祷告，你里面饿不饿？你里面就有活水，里面就喜乐了。你肯不肯到主的面前来，你就不饿也不渴，就讲到我们的灵生命，是不是他定制呢？是今天啊，就是我们肉身有时候我们他们伤全身的进食，为什么不饿不渴？就是到主面前来，定制呢？但是我们肉身还有需要，我们还要去吃，是不是啊？但是灵里的需要就是到主面前来，主就是给你不饿不渴啊，很重要的。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呢、因此他们就是不信啊，只信神迹啊，弟兄姊妹啊，而且他们看他们不信，为什么？从肉眼看人的，他信不下来，主就是基督，他就是生的儿子。约翰福音一再强调，耶稣生的儿子。好了，看见我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父赐给耶稣的都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做了大祭司了，凡靠着他进到我面前，必救你到底，按你到底。你看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是吧？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哎，那是按差我来的意思，就是听父讲的。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叫他复活，用什么呀？就复活的，一个也不失落。主保守我们啊，这个神保守我们，主的话保守我们，主耶稣保守我们啊，大家都经历主的保守。虽然我们非常低谷的时候，神还把我们救起来。为什么大家都这样？我们都有经历失败的，圣的保守啊！因为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，就看到耶稣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叫他复活。重要不重要？我是27-40节，肯到主前信得永生，肯，这是你的责任。肯到主前信很重要，信就在那得永生，得粮食。弟兄姊妹，多宝贵啊！对的，那里面谢明于罪，交给仇敌啊！你在金牛主把人放卸在罪里面啊！你最后怎么样啊？交给仇敌了，被掳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肯上主前，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再看41-66了，66啊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。就私下议论说，哎，如果你看他又是不信，就肉眼看的是吧，哎，他肉眼看啊，看耶稣呢啊，他是怎么样的啊，一个家庭背景。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啊，他的父母啊，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不要大家议论，他就议论了，是你怎么得到耶稣，这是蒙恩的狼主，你知道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，就讲的父的大能。
天父就是啊，就是说圣灵耶稣啊，上帝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呢。若不是啊，差我来的父吸引了，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，到末日我要叫他父我向上次来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要蒙神的教训，仿天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这里来。你看，从旧约到新约，都在证明这位耶稣啊，证明这个救恩。你看先知书是不是从创世纪三章就讲到了？是吧？哎，就讲到了啊，女人的后裔要上魔鬼的头啊！一再先知是在与西结书也讲到，神会赐下新的灵、新的心啊，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。都讲到了以赛亚五十三章，就讲到耶稣这怎么离开世，就是说定十字架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又教训我们啊，又啊复定了。就是就到这里来了，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，那就是耶稣嘛。我实在的讲给上层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啊！你看，信的人有永生，再上来强调一个信啊，有永生啊。我们刚才一直就讲来讲去这样子的，这个犹太人为什么不蒙恩？就是从外面，从外面来看，是吧？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吃别人的饱，耶稣做王，肉身有享受，不受人的辖制，是吧？还有靠行为能够得救，不是说做工吗？啊，又是强调呢，有神奇，像摩西那个马呢，你说还会人吃的还会死的？耶稣赐给你的粮食是不死的。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！所以今天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复活以后，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死的，一直到天堂哎。用什么呀？肉身死的，我们的灵魂不死的，而且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生命一直到天堂的。那些人不信的人，他是到地狱的，也是不死的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是在永生，那个是永死哎。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呢还是死了？嗯，这是从天上降下的来，叫人吃了就不死，就是耶稣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我就是本身就生命的粮。你信我的人就有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跟大家说一句，得救不是知识，得救是经历，是经历啊！你经历这位神的，在你里面变化的，你罪会恨的，圣经和圣灵在写，为罪为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的，你里面有喜乐有平安的，你这些你如果没有得到的话，你怎么会有啊？所以请耶稣一定要接受，把耶稣的本身接受到里面来，你才能够怎么样啊？跟别人不一样，信仰考试你也会考得住，是不会为暂时的利益，那些很快就会过去的呢。啊，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永远活着。你看，永远活着的，我所吃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指生命所吃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一直在琢磨，他的粮就是他的肉，这是你怎么解释啊？就是从上十五节，从上十五节怎么说？到我这里来，我就生命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。信我的人永远不可，就是这句话来解释。这个肉就是主的本身，你知道吧？你到主的就不饿，就不渴，就这样意思啊。啊，就说呢，啊，就讲的主耶稣啊，就圣灵的粮，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呢，下面就说啊，为世人为世人指生命所赐的。所以耶稣是赐下的礼物，你知道吧？在约翰福音上不讲到吗？是从赐下的啊。因此犹太人彼此又争论说，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他就讲到耶稣肉身了，就是耶稣讲的是什么？就讲到他的生命，你知道吧？他们从肉眼讲，耶稣你是肉身，耶稣 是肉身，是道成肉身哎，就是什么？他就是神哎，啊，那么说，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第四个了，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的肉，不喝人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。吃我肉，喝我就有永生，弟兄姊妹，这绝不是圣餐啊！这个是我，这个我太明白了。为什么他说圣餐这个是很没有力？圣餐就是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也是禁止力的，我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啊。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个肉也好，血也好，就是讲到耶稣的本身啊，就信他哎、嗯，不是跟圣餐不搭嘎的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也就是他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啊，就是说就是我们是这个意思啊，这样的一个生命啊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，我的肉真是可吃，我的血真是可喝，吃我肉喝我血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的里面啊。当然还有意思，通过圣餐圣礼圣上的礼来纪念主的死，是这里从比喻来讲纪念主的救赎，是这样来理解啊。好，永活的父怎么差我来，我又因父啊，又因父呢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，哎，鉴定就是我们因主耶稣活着，他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啊，因他活着我们也得生命了呢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是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祖宗吃过马呢还是了，那这就又是对比了。他就生命的粮，你把耶稣接受过来，你就永远活着，你有生命。这样的啊、哦，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场叫醒人的，用这位。好，在下面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叫你们硬气吗？啊，叫你跌倒吗？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处的所在之处怎么样？你看你说耶稣是人，是木匠的儿子，他本身木匠，将来你将会看见耶稣要升天，像五百个人显现了，那你怎么来领受这件事情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这样子。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的人啊，专门为了肉身想这个，你为自己的灵生命啊，啊，肉体是无益的，人活着乃是个灵哎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真理的生命，真理的圣灵嘛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对主的话真的要认识透啊！啊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就是他们不信的。耶稣从起头就知道，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耶稣又说：“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当。我这就是蒙神的指示，你知道吧？”所以信耶稣政策也是有命定的，你说就不理解，怎么会同时有怀孕啊？啊，怎么会复死人等复活？信不下来呀、啊，是吧？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与他同行哎，定什么呀？刚硬不信，刚硬不信，拒恩施恩啊，他们就不信嘛、啊，是吧？那么对着那边去上。万恩行恶，受什么审判啊？这些人啊，甚至有些门徒啊，信不下来。好，最后就是彼得，他对什么一个正确的信仰了？虽然有些退去，但是你看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了：“你们也去吗？”西蒙彼得就回答说了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啊。”因为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圣灵，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他是忠心的跟主，忠心滚滚的。为什么？你是神嘛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嘛，你是基督嘛，我还信谁啊？我也归从什么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信了。他说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，你是神的儿子呢。耶稣说
我不是拣选你们这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这话的指着加勒人西蒙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的。那为什么耶稣要说这句话呢？因为当时西蒙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没有用心的，我们还归顺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他都包括四个门徒。耶稣就指出了，不是四个门徒，其中有一个是卖主的，就是一个。耶稣就说明这个问题，是吧？好，最后67到71，认识基督，专归从主，我一定要归从，专门归从主，归从主呢？他认识主啊，认识基督啊，专归从主，对着那边讲。不受警戒，血气增长啊！如果你认识基督的话，你还有血气增长，你都是兄弟，是吧？好，接下去我们就看那个启示录14章20节，启示录14章20节啊，未来那九杖踩在城外。就有血从酒窖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踝，远有600里。那酒窖踩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窖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踝，远有600里。好，这里就看到什么？我总结这句话：恶人受伤，血流遍地啊！恶人受伤，那看血流遍地的，好。诗篇85篇，向神回转，复兴必临。向神回转，复兴必临啊！那么就是85篇，我们先看1到3节啊。耶和华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，还是克拉后裔所讲的啊，就是被掳回来的。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啊。过放，你收转了你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。好，1到3节就是属上神恩蒙属归回，说了恩典，把蒙属归回了。好，4到6节啊，4到6节，那么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赐我们回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向上回转是哪里会回转呢？当然我们向神回转，其实神在做工，神是你回转的。神的话像敲碎磐石的大锤，敲碎人刚硬的心。当我们听主的道的时候，我们被圣灵抓住了，向神回转了，这个话有力量的。所以说他求你是我们回转，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啊，你要向我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？啊，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甚至百姓靠你欢喜吗？好，4到6节，我要悔改，神必息怒，我要悔改，神必息怒。7到8节，你看7到8节，耶和华，求你赐我们看见你的慈爱呀、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天天都经历神的慈爱呀、啊。小小的事情，神都在顾念我们啊。真的，他的慧眼遍察全地，他是注目观看我们的脚步啊。他真的很爱我们，每个细节，真的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意念，有时候神帮我们转回，有时候顾念我们啊。每一个脚步啊，我是亲身经历啊，有时候我快要跌倒了，神把我扶起来了。每一件小事上，神在眷顾啊，无微不至的爱我们啊，啊，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弟兄姊妹，这个救恩太宝贵了，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我是不断的经历救恩，不是蒙重生的那天，要不断经历成圣，就是经历救恩啊。保罗在罗马书7章19到24节讲的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然而靠着我们说就能得胜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断的经历成圣，经历救恩，这个很重要。 如果人信耶稣到了圣都不知道，你就是没有经历啊，生命正成长起来的啊。
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灵啊，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。神真的爱我们，我们不能再妄行了。所以说，我说神赐救恩，听命受教，听命受教。九到十二节，九到十二节，下面说，九到十二节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。你看，救恩跟谁相近啊？敬畏他的人相近。你天天会经历救恩，你敬畏他的人，你就会天天经历救恩。对不对？来，约瑟为什么会得胜大刑罚？敬畏神，经历救恩，他才会得胜这个罪恶啊！对不对？来，相近啊，救恩会救你脱离罪恶的权势，你知道吧？加拉太书一章的事情，他为我们舍己，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啊！所以今天你不断经历救恩的时候，你就脱离罪的时代。哎，你想想主啊，你祷告祷告啊，主的道给你力量啊，是这样得胜的。现在你看手机，你经历救恩的你不看了，就是呢，好多事情罪的权势要是谁要你就是经历救恩，那跟敬畏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啊，啊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啊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的很近的呢啊，你会诚实的人你也有慈爱，你慈爱的人一定行事诚实的，你不会虚假的，你虚假里面就有罪。兄弟们，还有公义和平安彼此相近，真的有公平你就有平安，你在家庭里面你对两个媳妇都一样，你既有平安，你心里有平安，家庭有平安，你对那个好对那个不好，家里就吵架了。雅各为什么他不家里会吵架？不公平啊，对雅对拉结好，对雅利亚不好，创世纪三十章就成为一个战场了。公平公义是宝座的根基啊，一个国家如果行公平，国家就会稳定，就会复兴，就会兴旺，你知道吧？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啊！从地啊，我们都要诚诚实实的，公义从天而现。什么是公义？我们也要行公义。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要多处土场啊！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本地的土场兴起来？我特别看到我们四八家的恩典人的工作，特别本地的土场太要紧了，荒凉啊！看到光看啊，一个个家，真是有些没有人，英国没有人，没有奢望的人，而且又看到不多呢，正许多人在神家退蒙恩的，特别是海外，你们都是自由的，用什么呀？所以今天啊，多多的兴起土场，所以九到这节，敬神尊道必出同场啊，你敬神尊道的话。他地主是从土场了，教会好多的土场兴起来了。好，是上节，公义要显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。今天我们要行公义，行在他的面前，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。好，行事公义，蒙神引导，行事公义，蒙神引导。啊，今天的大小人就是吃素盐，用羹煮。不忘形啊，等正正。接下去我们祷告，一方面我们要受教，这两个君王是我们的一个警戒，另一方面又看到今天主耶稣讲到，特别就讲到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，看到犹太人他们是为了吃饼得饱啊，主耶稣这么多的教导就是叫我们到主的面前来，我们要信主耶稣就得生命，就得永生。所以我们也要把人带着主的面前来啊！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他的话，长存你我心中，直到永远。